好，撒母耳记，我们今天就从第九章第三节继续看下去啊。第三节啊，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啊。”哇，现在是扫罗登场啊。那扫罗的这个一生啊，前面充满了戏剧化啊，很像我想到像想到那个看到扫罗的这前面的这个经历啊。常常想到那个英国那个亚瑟王啊，他那个什么时钟剑，对不对？那个故事。好，他去找驴，就到最后呢，找到先知那里。先知呢，让他明白他自己将来的命运啊，居然是要做以色列的国王啊，真的是太戏剧化了啊。好，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撒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啊。他家是住在基比亚，然后他就一路找过去，往东北到了一个地方撒利沙啊，然后呢又过到撒林地啊，往后走啊，往回，然后呢驴也不在那里，然后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啊。便雅悯地是绿色的这一块，底下绿色这一块就是便雅悯地啊。然后呢到了苏佛地，苏佛地就是在这拉玛这附近啊。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那仆人就说：“啊，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这个扫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算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小伙子啊，看样子有点孤陋寡闻啊，他居然不知道。这个鼎鼎大名的撒母耳就住在他们家附近的这个城里面啊，而且呢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反而是个仆人来告诉他啊。扫罗对仆人说：“啊，我们若去有什么可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差不多只有三克，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字了啊，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啊。”他们要请跟神人请教啊，知道说那个驴子往哪边去，所以他们就送一个小礼物啊。那这个仆人不错啊，把自己的这个银子啊拿出来。那从前以色列中啊，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啊。OK， 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这就是拉玛啊。他们上坡要进城啊，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啊 ？”OK， 好，那把这些少女啊，看到扫罗啊，又高又帅啊，每个人都露出非常这个仰慕的表情啊，这个画就画了。那他们就非常热心的给他们。跟他讲啊，女子回答说：“啊，在这里，他在你们面前，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啊，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哇，所以扫罗这时候来的正是时候啊。然后在秋坛，为什么在秋坛献祭？秋坛的意思，你看英文的话就是高处 high place， 高处一个高的地方。那在所罗门建圣殿以前呢，以色列人他们向神献祭啊，都是在秋坛上面。那时候神本来是有规定啦，说他们只能在一个神所指定的一个地方，不要说到大家在各地方就是很方便就在哪里献祭。但那时候那个指定的地方还不是那么明显。而且那时候会幕那时候也等于是分家了，这个祭坛在一个地方，那会幕在一个地方，然后约柜呢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段时间呢，以色列人就在秋坛献祭，撒母耳本人也是在这里一会儿在这边献祭，一会儿在那边献祭，所以这个是当时那个圣殿还没有建成之前的习惯，但等到圣殿落成之后呢，神就不许他们继续在秋坛献祭了。所以在那个列王记当中呢，看到那些比较好的王啊，他们就不让把这个除掉这些巴利的这些什么偶像，但是呢 更彻底的，他们是连秋坛都把它废掉，即使那个秋坛是敬拜耶和华的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啊，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习惯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拜偶像的人也是在秋坛上面向偶像献祭，所以神就后来都不让他们啊，要把那个秋坛都把它废除掉啊。OK， 那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在秋坛献祭了，他们两个人就上去啊。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在这之前，神已经先告诉撒母耳，第二天啊，扫罗会来了，他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虽然那时候撒母耳曾经率领以色列人啊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其实说起来，以色列人还是在非利士人的一个辖制之下。非利士人甚至于在以色列的境内啊，有设立一些防营啊。所以神现在是要兴起一个人来呢，救他们彻底的要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啊。那这个事情直到大卫死后才真正的实现了。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啊。"然后呢，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啊？"他不知道是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啊，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啊，然后呢，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我不知道扫罗听到这句话，知不知道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啊？那扫罗就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次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次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好，他至少知道撒母耳对他讲说："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好，撒母耳就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啊。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啊。"厨役就把所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为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留存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啊，所以他们吃那个平安祭的平安祭啊，那个平安祭的有一些肉啊，是这个献祭的人可以吃的啊。那这是他们一年当中偶尔吃肉的一些时间啊。那众人呢，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啊。我不知道他们这时候说一些什么话啊。也许这个撒母耳这时候也会对扫罗发一些预言啊，把他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啊。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啊，那客房在楼上啊，然后呢，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于你听。"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一些兆头啊。那第一个兆头是什么？他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啊，这是他第一个兆头。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啊，你那时候那个谁，那个基甸啊，基甸神兴起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那时候基甸也是非常害怕，所以跟神求印证。好，那现在神呢是透过撒母耳主动的给扫罗好几个印证。 就是一些兆头啊。第一个就是他会遇见两个人啊，对他们说这样的话。第二个兆头是什么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啊。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啊。OK， 他所以他预言他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兆头。第三个兆头，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啊。OK， 所以非利士人那时候在以色列的境内呢，有设立一些好像是哨站或者营寨或者是碉堡啊。那在那边就在辖制以色列人啊，这样子。那这个神的山呢，很可能是指加巴啊。加巴在哪里？加巴就在这个拉马的东边这儿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13章第3节里面，那里有提到说约拿单呢就去攻击在加巴这里非利士人的防营啊。所以在这个拉马的附近，这里有一个非利士人的防营。那很可能这边讲到神的山就是讲到这个加巴啊。好了啊，这个是第三个兆头。第四个兆头啊，就是说你到了城的时候呢，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啊。这第四个兆头。第五个兆头呢，他说耶和华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啊，新人啊，原文是另外一个人，就是 another person 啊。然后他说这兆头临到你呢，你就可以趁时而作，英文说 do for yourself what the occasion requires 啊，就当这个整个时机啊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起来做啊，为了你自己啊，你可以起来做一件事情啊，当这个神给你一个机会的时候啊。为什么呢？然后因为神与你同在啊。好，然后他接着说啊，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啊。这个后面这句话让人家非常非常的这个困惑。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啊并没有在随后发生啊，它显然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上13章的第8节啊。那个地方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这个是那扫罗他第一次碰到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在这次考验当中他失败了啊。但这件事情是在扫罗做王之后，可能是22年之后的事情啊，不是在他这个碰到这几个兆头之后啊，然后接下来之后他就要去吉甲跟撒母耳见面，因为他后面下一次他跟撒母耳见面是在米斯巴，在那个地方啊，撒母耳就抽签啊，要选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那时候是他大概下一次跟撒母耳见面，不是在吉甲啊。所以这个十章八节这里面讲到这段话，你要等候七日啊。从圣经上面看来，他唯一一次应验的就是在13章八节的地方啊。那可是那是22年之后啊，你有怎么有可能你在22年前跟人家做一个约定，人家到了22年之后还记得，然后那时候还在那边去等七天，这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他们这种约定的方式也不应该是说是一个常就是哦，你每次有什么事情到那边就是等七天我就会过来，这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合理啊。那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个人觉得这段话很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圣灵感动作者，就是撒母耳啊，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就是撒母耳，是圣灵感动撒母耳把22年之后他们的对话把它放到这边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表明一个人蒙召之后紧接着应该有的行动。你如果要描述这个事情的先后的话，这段话不应该放在这里讲，应该要放在第13章说的啊，因为那个这段话可能真的是发生在第13章的那个地方啊，这个撒母耳跟他约定的时候，后来撒母耳晚一点到啊。但是呢，为什么他特别把它抽出来放在这儿，是跟我们属灵的历程有关系的。这怎么说呢？我们这边从灵异上来看啊，扫罗呢是预表我们的天然人啊，那吉甲呢，他要下到吉甲去，吉甲是预表十字架，因为吉甲是他们受割礼的地方， 犄角是意思就是滚去，受割礼就是表示我们要接受十字架的这个对付，把这个肉体割去。所以犄角是预表十字架，是预表这个祭坛，我们在那个地方被杀献祭。那撒母耳呢是预表圣灵。好，所以呢这里所要强调的，所要表达的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他蒙召之后啊，就是扫罗啊，他得到那些兆头啊，他蒙到神的呼召之后呢，他第一步要什么，他就是要下来，下到犄角啊。犄角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在约旦河的旁边，所以那个地方是最低的一个地方，他从这个山上，从这个基比亚这一带啊，要下去，这是真的一路走下去啊，所以要下来，我们这个人需要下来，然后呢走到祭坛前面，这个祭坛就是十字架，就是犄角，然后呢把自己献上，然后接受什么圣灵的对付，把天然人定死。我们这个天然，扫罗是一个天然人，他现在要接受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他第一件事情什么，我这个天然人需要被定死。所以撒母耳就跟他约定，到什么地方跟我见面呢，到基甲，就到祭坛那里，到十字架那个地方，我要跟你见面，圣灵要把我们这个人啊定死在十字架上面啊。然后呢这整个过程啊需要什么，需要忍耐，需要等候，要等候多久啊，七天，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一直等到时间完成了、这时候呢他说我就会把当只是你的话告诉你，那时候神就会说话，圣灵就会说话。好，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人啊，我们这个老的自己啊需要被定死，怎么样定死呢，借着忍耐跟等候。所以有一些事情神没有让一些事情啊马上发生，好像神有一些应许呢需要我们等，忍耐等候，一直到时候满足，神的应许才会实现。那为什么要让我们忍耐等候啊，这忍耐等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这个天然人要死掉啊。所以凭着信等候神是致死老我一个必经的途径啊。我们得到神的话，我们或者得到神的一个指示啊，我们这时候需要怎么样，在信心的里面来等候他，等候神。那这个就是致使我们老我的一个必经途径。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天然人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够等，非常的没有耐性啊。但是呢，借着等候，借着忍耐啊，神要把我们这个老我致死。结果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啊失败了，他没有办法等到七天结束，所以他就自己贸贸然的献祭。但是大卫呢，大卫他成功了。大卫在那逃亡的他那十年当中，他可以耐心的等候神，虽然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扫罗给杀了，但是他没有出手，所以他还是等候啊，耐心的等候神。所以你看到诗篇里面大卫在那边他说，神啊我等候你啊，我等候你啊，我等候你，像是那个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天然人啊真的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对付啊，才能够承担神所要我们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撒母耳呢，他要把这一段话啊，十章八节这段话放在这个他这个兆头的后面写。因为真的这个就是扫罗他得着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啊，得到这些兆头之后，他下一个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下到祭坛那里，下到十字架面前，把自己献上，接受圣灵的对付，把这个天然人定死啊。好，那扫罗呢就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啊，心心原文也是另外一颗心，就是 another heart 啊。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啊。扫罗到了那山呢，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当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那个地方离基比亚很近的，所以有些人认识他说，啊，奇怪了，这个人这怎么他也在说受感说话，他是先知吗？他也列在先知当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啊，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 他在讲到说这些先知吧，就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源头，他们的 leader 是谁，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此后有句俗话说啊，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就是他表示他的实质跟他一时的表现并不符合了。扫罗他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先知的生命，就是他真正的本质啊，并不是先知，但他这时候却有一些先知的表现，让人家感觉非常的突兀啊。好，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如果名不副其实的话，你可以说这个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好，那其实扫罗是不应该列在先知当中的，但是他有一时有这些特别的表现啊，让人感觉这个很疑惑啊。好，我们看一下啊，大卫他写了一个诗篇23篇啊，诗篇23篇大家都很熟悉啊，这讲到大卫他个人的经历，他做王，大卫他做王啊，那他这个做王的这个历程当中啊，他诗篇23篇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写照。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每一句都是大卫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都是他亲身的经历，他经历到神怎样的来引导他、保护他，然后呢用油膏他，让他能够在仇敌面前夸胜啊。那他真正的渴慕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是看到扫罗作王的什么兆头，那这个兆头啊跟大卫的经历啊也有一些可以互相呼应的地方啊。他第一个兆头是什么？他到了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谢撒啊，谢撒的原文的意思是阴影的意思啊。那那个地方他说靠近拉结的坟墓，拉结的坟墓，坟墓所以提到是死，对不对啊？这里看到有死有阴影，就跟诗篇23篇里面这个死荫的幽谷啊，这个 shadow of death 啊。死因的幽谷，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呼应啊。然后呢，接着他说你会在那边遇到两个人啊，两个人。那这里跟诗篇23篇里面的主的杖跟你主的竿呢呼应，所以这两个人呢可以说分别象征主的杖跟主的竿啊。然后他们呢告诉他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对他说这个安慰的话啊，所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兆头啊，好像跟诗篇23篇里面中间这段话，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跟这里面好像有一些呼应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第二个兆头是什么？他说，他看接着你会看碰到三个人啊，三个人，这个圣经里面三是常常是象征三一神啊，所以那时候这个像亚伯拉罕也是碰到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天使，一个是一个神的儿子，但是三通常是代表三一神，所以呢在接下来这个诗篇23篇里面他有提到说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是谁？就是三一神为他摆设筵席。然后呢这三个人他带着什么？三只山羊羔，三个饼，一个皮带的酒。所以呢就看到这里有筵席，这个筵席是什么呢？这三一神预备的筵席，有三羊羔，三羊羔是代表救恩，三个饼，饼是代表话，天父预备救恩，圣子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然后呢圣灵呢是一皮太酒，是灵，酒是灵。所以这里呢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我们看到有你为我摆设筵席，然后呢第三个兆头是那上面看到腓力士人的防兵，腓力士人防兵就讲到敌人，在我敌人面前，因为在这个诗篇23篇原文它是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的敌人面前，所以是原文里面是先讲到你为我摆设筵席，然后才提到敌人，所以跟这个 撒母耳记上这个兆头啊，这个顺序是一样的，先提到三一神，然后呢这个筵席，然后接下来讲到敌人啊。那第五个兆头是讲到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对不对啊？为什么提到膏油？然后后来呢，之后那个扫罗就后来受感说话之后呢，就提到说他就上秋坛去了，秋坛就是象征神的殿啊，所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啊。
右边的四
啊，
右边的四，
是右边的四是那个就是看到那一些先知啊，从那个秋坛上面走下来啊，那个是一个兆头，但是问题是在跟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这里头就没有对应的关系了啊，所以那个四我就跳过去了。好了，那这里诗篇二十三篇跟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这个兆头好像有一些呼应的关系啊。那你说这两个，那说话就好，这两个对在一起又怎么样呢？九也跟我说，你本来是对在一起，那又怎么样呢？这个又怎么样？这中间有，我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是什么啊？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他真实的经历，是他自己的所事。但这个兆头呢，你看到好像这兆头里面有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啊，每一个要素都有，有这个阴影啊，死因的幽谷啦，有主的杖，有主的肝呐，有他的安慰啦，有三一神预备筵席，有在这个敌人面前，也有神为我这个哈膏油哈膏我的头，也有讲到神的殿。你好像看到右边里左边的一些要素右边都有，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差别是什么？一个是真实的经历，一个只是一个兆头，这就跟大卫跟扫罗的差距是一样的。大卫是很深刻的去经历神的，这里头每一个点都是他自己亲身去经历到的，但是扫罗呢，他都是只是好像是沾一点水而已，只是走马看花，只是这样子好像蜻蜓点水，他就是每一点都点到一下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他自己里面的所事。所以好像竹篮子打水啊，打了半天之后那个篮子还是里面还是空的啊，虽然看起来湿湿的，但是里面是空的。所以这个就是扫罗跟大卫的差别。扫罗跟大卫的差别。接着我们又看到另外有一些人啊，就是那些先知啊。这个先知啊，你看这些先知我觉得特别让我们有一些启发是怎么样。这些先知他们是从秋坛上面下来的。他们在秋坛上面是做什么？在秋坛上面就是敬拜神，对不对？所以在他们有带着乐器，所以他们在秋坛的那个地方呢，他们一定在那边也在那边敬拜赞美神，对不对？好了，当他们从秋坛上面下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聚会已经结束了，现在聚会结束，现在我就回家的路上了。但是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继续在鼓瑟、击鼓、吹笛、弹琴，他们同时继续在受感说话。意思就是说，这些先知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服事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并没有说 OK， 现在聚会是我上班时间，下了班之后我把这一切都放一边，我开始去做我的自己的事，我看电视啦，我去这个做一些什么这个属世的一些事情，这个没有关系啊，嘻嘻哈哈，这个开玩笑，没有，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继续在怎么样在敬拜神。哇，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见证。当他们的生活也是一个敬拜神的生活，结果会带下一个什么结果？四周围的人会感受到神的同在，甚至于当扫罗啊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他自己也受感说话，被那个神的同在啊感染到了，以至于扫罗他也受感说话，他也沾他们的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批人啊，第一个是大卫，大卫他对神有一个深刻的经历跟认识，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写出诗篇二十三篇都是他自己的经历。那第二个就是扫罗，扫罗对神他只有一个肤浅的经历，他只是蜻蜓点水啊，他是一个不太认识神的一个宗教徒，神跟他之间没有那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只是止于一个宗教。所以你后来会看到 扫罗非常重视那个宗教的仪文，他会很重视说，哎呀，要去献祭。他后来又讲到说，哦，我许了一个，起了个誓，哦，要怎么样去遵守他，甚至于哦，不惜杀掉这个约拿丹，就是他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愚昧的一些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执着于那个宗教的仪文，所以他跟神之间，他不是那个建立在一个深刻的关系上面，他就是只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认识，然后呢，来抓住那个宗教的仪文。那这里还有第三个人，就是这些先知群啊，这群先知，他们呢是在聚会之外也在敬拜神，所以他把神的同在带到生活当中。所以你看，大卫也好，先知也好，他们都是把他们的跟神之间的这关系啊，真的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很深刻的去实现，去经历出来。那唯独扫罗呢，都是在你看到他就是在好像门外经过而已啊。好，所以这个是造成他后来的很大的失败，这也是天然人的一个特点。因为属血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进到灵里面去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好，那他这里撒母耳有跟扫罗说了，耶和华的灵必要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新人就是 another person， 另外一个人。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 another heart， 另外一颗心啊。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扫罗啊，让他变成新人，也是给他一个新的心啊。但在那个以西结书36章26节里面呢，他有提到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里的新心跟心灵啊，不是 another heart 或 another spirit， 是 new heart 跟 new spirit 啊，新的心跟新的灵啊。好，所以那这个，所以这底下的这个新的心跟上面那个新的心是不一样的啊。好，这里头有讲到，这里头看起来差不多哈，但是呢，实际上你如果看扫罗的一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扫罗他得着一个新的another 啊，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啊，成为另一个，他得到另一个心。这个是在讲什么？是讲他说让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旧造族类啊，比较好的旧造族类，让你成为另外一个人啊，让你有一个另外一个心啊。就是好像我本来是一辆破车啊，现在呢给你换另外一辆车啊，另外一辆比较好的车啊，一辆比较好的车。但这个车呢基本上还是一个二手车啊，就是不比你那辆原来那个好多了啊，但是还是二手的，还是属于旧造的。但是心性跟心灵呢是完全是全新的，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这个完全是新约的恩典。上面那个呢是旧约的。因为什么？扫罗他就是预表旧造当中的天然人啊，我们前面有看到扫罗就是从亚当出来的啊，所以他是预表旧造当中的天然人，所以神给他变成一个啊，另外一个人，给他另外一颗心，都还是在旧造的里面，只不过这个旧造呢是比他原来的好，他原来呢可能是很胆怯，没有自信啊，然后呢不太有智慧啊，傻傻的啊，孤陋寡闻。但神现在给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话，就是比较有智慧啊，比较有谋略，然后呢比较勇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但是还是在旧造的里面。但是现在神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呢是完全全新的，是一个新造的族类。所以以西结书36章26节这边是预言到新约的恩典，已经不是旧约的这些福分而已。好 ,OK, 所以他这个是扫罗他所得着的只是一个另一个人跟另一个心啊。 扫罗的叔叔就问扫罗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这扫罗的叔叔可能就是亚尼尔的父亲。亚尼尔是谁？亚尼尔是后来扫罗的元帅啊。所以原来他就是扫罗的堂弟啊，堂弟。那他的叔叔呢，就是可能就是叫做尼尔啊，尼尔。那他这时候问扫罗跟仆人说，你们去哪里啦？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撒摩尔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摩尔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摩尔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扫罗非常非常的低调在这个时候。撒摩尔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呢，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扫罗其实这时候他不是中了大奖，对不对？结果呢，他却找不到他，找不到他，找不到他怎么办？这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什么年终聚餐这个第一特奖抽到一个人，那个人不在的话，大家是什么重抽换一个人，对不对？那扫罗他如果不出现的话，很可能这个王位就错过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当中。有的英文是把它翻译成为说，他就藏在那些 baggage 那些行囊那些行囊当这个叫什么行李当中所以可能是那些人都从全国各地来的，那有一些行李放在地上，他就躲在那后面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真的是他个非常高。然后撒母耳对众人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好，就这样子把他选出来了。然后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所以撒母耳他真的是承先启后他结束了整个士师时代，这时候带领他们进到王国时代。那进到王国时代呢，不只是为他们拣选了一个王，同时呢也为他们立下国法。国法就是说这个国家要怎么样治理，要遵守哪一些规条，都把它列出来了，也写在书上。好，然后扫罗就往基比亚回家去了，然后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这是以色列第一次有王，所以到底有王之后要怎么办，大家还是没有什么概念。那这时候就是有神就感动一群人来跟随扫罗。扫罗回到家里面去，也不是说开始就建宫殿，他呢还是你后来回发现他回去还在耕田，所以这个国家刚刚开始，但是神在做工，所以神就感动一群人来跟随他。但是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其实要是我也会里面一个问号这个人从来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一个什么一杰出的表现，怎么这样子被抽签抽到他就可以做一个王？那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到底是凭什么呢？所以这些匪徒或者说这一些是什么无赖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嘛，他们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然后会藐视他，其实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扫罗他没有被得罪，他没有被冒犯他就对这个事情呢保持安静所以扫罗那时候就住在基比亚回到老家继续耕田那这个时候就神就让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门人的王拿辖就上来了，亚门的东边这儿 他的首都是拉巴，他呢就对着基列雅比安营，基列雅比在这上面啊，雅比众人就对拿辖说啊，你与我们立约啊，我们就服侍你啊。这个拿辖怎么说啊？这个拿辖就说啊，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然后呢，雅比的长老对他说啊，求你宽容我们七日啊，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啊。好，那这个拿辖说好，没问题，看看他们敢不敢过来救你们啊。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啊。以色列人被欺压啊，到这个地步啊，哇，他们非常的痛苦了。扫罗正在田间赶牛回来啊，你看他还在耕田，问说啊，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至发怒啊。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他本来可能不会有这种反应的，但是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很这个具体的一个行动啊，他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摩尔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撒摩尔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你看，又是神在做工啊！神第一个感动一些人来跟随扫罗，第二个，神现在给他一个机会啊，让敌人来攻打他了。然后这时候呢，当他起来呼召百姓来应战的时候呢，神又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出来跟随扫罗啊。那扫罗刚开始他不敢说跟随我了，他说跟随扫罗和撒摩尔啊，还是把撒摩尔拿出来讲，因为撒摩尔毕竟比较有号召力啊。好了，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出来了啊。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比色啊，在这个基列雅比的西边啊。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啊。然后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啊，让他们放下戒心。”第二日呢，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啊，大获全胜啊。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啊。”然后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啊。”那个扫罗大获全胜，那些当初嗤笑他的人，这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啊，怕他怎么样来对付他，但是他扫罗这时候表现出他的宽宏大量啊，没有跟他们计较啊，说今天不可以杀人。然后呢，撒母耳就对百姓说啊，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基甲在这啊，在这约旦河边啊。然后呢，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啊。OK，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正式的立扫罗做王啊，一个正式的一个登基的仪式啊，然后呢在那边立国啊。好，所以这是11章。我们看一下，回顾一下这个扫罗啊，从前面的这些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出身，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的人，基比亚就是在四世纪里面那个有出了那个匪徒啊来轮报啊，曾经要来这个什么，要来这个，要来对那个利未人啊不利的那个城市啊，结果在这个城市啊是罪恶最重的一个城市，居然神从里面拣选了一个扫罗啊，然后呢他的外貌是健壮俊美啊，超过全以色列人，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所以从外貌看起来是非常吸引人的。他出奇的特质是什么呢？他勤奋，所以你看到他很殷勤的在寻找驴，对不对啊？但是他孤陋寡闻，对于属灵的事物好像是缺乏兴趣， 所以他甚至于没有听过撒母耳这个人、哦、这么鼎鼎大名的先知他居然不认识没听过、哦、然后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谦卑又缺乏自信，所以他很隐藏、哦、第一个他受到撒母耳抬举的时候他的反应、哦、哇我是谁呢、哦、然后第二个他又绝口不对叔叔提他受膏的事情、哦、所以他非常隐藏很低调，被侧肩被侧中的时候他也躲藏起来、哦，做王之后依然去下田耕种，一点娇气都没有，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在这方面呢，看到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但这个是后来当时当他有权力之后就渐渐改变了。因为他也非常宽宏，他受到藐视却不以为意，甚至后来也饶恕这些曾经藐视他的那些人。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神给扫罗的装备跟机会。神呢让扫罗成为另一个人，有另一颗心，是适合承担君王重任的性格和智慧。扫罗本来缺乏这些性格，缺乏这种智慧的，只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小伙子。但是当神把一个重任放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够他用。所以神就改造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成为另一个人，有另外一颗心。那他神也让撒母耳成为他的导师，所以一直到后来你看到他这个从早年到晚年啊，他常常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是会去咨询撒母耳啊。那神也感动一群人来跟随他啊，神给他机会对抗而且去击败敌军，树立这个权柄跟威望。神也使百姓惧怕，众人出来跟随他去对抗敌人如同一人啊。所以你看到当神要给扫罗这个王位的时候，神会给他够用的装备，给他很好的机会啊。所以大卫他也经历到这个，所以大卫他可以在诗篇里面144篇第二节他说吧，神是什么？神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所以大卫他深刻的明白啊，这些百姓之所以能够伏在他底下，不是因为他自己比较厉害，不是他自己有领袖魅力或者什么等等这个那个。今天政客啊，很多政客他们需要使出各样的手段啊，使出浑身解数啊，让老百姓来支持他啊，来拥护他。但是呢，神所拣选的这些领袖啊，你看到他不需要做这一切事情来讨好人，他唯一所要做的就是要来讨神的喜悦，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自然就让这个众百姓啊服在他以下。所以在扫罗身上是这样，在大卫身上也是这样子，神拣选了他，神就让众人服在他以下、哦、然后呢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众人说啊 OK， 这个是他向他们做了一个等于是最后的一个交接啊、哦、现在他的工作好像是前一个阶段的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他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个王了、哦、但是他不停止为他们祷告就是、哦、他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婴儿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 OK， 所以撒母耳这时候跟他们要交接的清清楚楚，到底有什么事情，有的话就讲清楚不要这个事后在那边底下传来传去啊，所以他说没有啊，没有，你说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对的事情啊，感谢主，所以要讲清楚啊。撒母耳就对他们说啊，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所以他把过去的历史稍微再讲了一下， 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这个基甸，对啊，比旦可能是巴拉啊，你若看这个什么其实是译本的话，他是把它翻成巴拉啊，因为音很像啊。然后耶伯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所以他们要立王啊，跟这个拿辖是有关系的，拿辖是刺激他们想要立王的一个原因啊。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来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这割麦子在阳历五六月间啊，这个时候是旱季啊，他们旱季大概是从三四月一直到九月啊，所以五六月是在旱季当中啊。那他说啊，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啊，他一祷告，真的就打雷下雨了，这是神迹啊！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这时候他们才好像有一些感觉，但是呢，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呢，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好，所以这个是撒母耳呢，等于是跟他们做了一番的这个劝勉，也是一个交接。